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这次能够受悉尼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来悉尼做首场的音乐会。对，这是第一次来悉尼。对于每一个走专业的学生来讲，可能小的时候几乎就是没有童年一样的，像我们都是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起，那我是从六七岁的时候大概。 然后开始学习古筝，然后一开始呢也没有说一定是去要走专业，那个还是会当业余爱好来去学习。当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有一次来北京，那也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来参加比赛，然后当时的老师呢对我非常多的鼓励，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有一句话非常的激励我。 他就说，虽然在场所有的选手，白羊可能并不是弹得最好、最出色的，但是我教给他的内容啊，包括技法、技巧等等，他是完成的最好的。然后也就这句话激励我和我的家人，所以从那以后开始了有走专业的这种决心。
那个时候是几岁？那个时候
大概是在我学琴之后的 3年吧，哎，10岁这样子，或者90岁这样。
那么现在很多的家长其实都让孩子去学习钢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现代的乐器，为什么当初你的父母会选择古筝这样一种民乐？
其实这个也挺好玩的，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时候古筝还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乐器，不像现在这么火。然后那个时候电视上特别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叫《还珠格格》，然后在大陆非常的 火，里面呢有一个女主角的，她就会弹古筝，然后当时觉得啊好美啊，然后正好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的女儿有一天在商场里拍 MV， 然后呢就是围了很多很多的人去看，然后我妈妈就很好奇也过去看，一看哇是在拍古筝的 MV， 就觉得哎很美很仙。从那以后， 正好当时我的年龄是想让我学一件乐器，然后从那以后我妈妈就选定了，就那你就学古筝吧，然后是这样子，对，也是一些机缘巧合。
那从你刚开始学习六七岁的时候，到后来决定说要坚持走下去，再到后来慢慢精进，就是专业开始弹古筝，那这一路走过来有没有想过放弃？是什么让你坚持到今天呢？
有，尤其是在当 我成为专业学生之前，那段时间其实是比较难熬的，因为有很多的压力，还有很多的挫折困难都会遇到。那那个时候，因为我家人培养我学琴的话，其实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啊等等，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哇，那如果我不认真去学去练琴，那我觉得我有点就很对不起对我的 父母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培养我，对。另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个人的全部精力基本上都花费在古筝上了，那其他就像文化课学习等等，当时的话没有太多顾及到，所以也会很担心，如果万一没有考上音乐院校啊等等，那我的文化课可能也会受牵连等等这样子，所以各种因素都会
坚持吧，坚持我去继续学下去。我相信其实你在演奏的时候，观众给你的回应也是另外一种非常积极的推动力。你觉得作为一个古筝的演奏者，然后包括观众给你的一些反馈，你觉得古筝能给观众带来的最大的感染或者是震撼力是哪一方面？
古筝它首先是中国非常传统古老的一件乐器，其实也算是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件乐器。那它音色非常的优美，然后而且它的上手呢也非常简单，就比如说没有完全没有接触过古筝的，但是它只要稍微学习一点点，它也能弹出非常好听的小曲子。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也非常喜爱古筝的可能原因之一。然后再加上现在国内很推广民族音乐的发展和普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学习音乐、了解音乐的最好的一些推动力吧。另外就是就像古筝有很多的古曲，有的流传了很久， 那它你去演奏这首曲子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会要去了解它的曲子的背景、历史等等。那这无形当中呢，也是变相的去学习了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光是弹琴上的提高吧，也是各种素养上的都会有演奏者有很大的帮助。
据我了解，你这次的演奏会有一些其他的伴奏乐器，包括一些西洋的乐器，那就你个人来讲的话，你觉得古筝的音色跟哪一种乐器是最符合或者是说听起来是最和谐的？其实我觉得你看这次音乐会有钢琴，邀请到了钢琴和打击乐，还有竖琴这三种乐器，还有琵琶，然后像西洋乐的话，我个人非常喜欢竖琴的音色，因为它也是有琴弦，也是属于弹拨，那我觉得可能古筝也是属于弹拨类，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乐器可能在演奏拨弦上会有相像的地方，那它可能音色会更相融一
一般会弹一种乐器的人通常都会很快就学会其他的乐器，你自己还会不会其他的乐器？会一点钢琴，因为是其实这个是在国内的音乐院校，专业音乐院校里面除了钢琴的专业的学生以外，任何的其他专业的学生是都要学习两三年或者三到四年的钢琴，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 弹钢琴，但是弹的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专业的学生比。现在一些像成人啊，一些老年人啊，也会想说学一个乐器去陶冶一下情操这样子，你觉得哪一种乐器会更容易让他们更入门，能够享受到其中乐趣？
那一定是古筝。首先像我们国人学习音乐的话，那很多人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些，他不见得会认识五线谱，所以钢琴的话，那他肯定是五线谱视谱，但是古筝呢，它有很多传统曲，它是简谱，所以在视谱方面首先就要比钢琴要简单直接一些。另外就是他对于演奏者手双手的机能也是要简单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包括
哪怕有定的年龄了之后想学一件乐器陶冶情操，我建议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学习古筝，因为它非常的好上手。我们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古典演奏家，比如说像郎朗啊，像欧阳娜娜啊，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上面都有一点走向偏流行风了，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在事业上面会往他们那个方向走？有过，但是可能是并不是演出形式，可能是在曲子风格类型，可能会有一些流行的因素 加入到进来，因为现在一场音乐会如果全部选择非常具有专业性的那种曲子，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理解都能听懂，所以呢像音乐会我们现在也会融入到一些流行歌曲改编成古筝曲，这种比如说像周杰伦很有名的一些曲子，像青花瓷、烟花易冷等等，这些曲子都是可以改编成古筝曲。那我们
在音乐会上演出的话也是非常受欢迎，对，会有一些元素在里面。在这个民乐领域里面，在工作的这些不管是演奏家也好，创作家也好，音乐家也好，他们目前的处境你觉得是满意的吗？我觉得这个都有，因为现在民乐是整个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个向上发展 普及的这么一个状态和趋势，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随着这种普及越来越广，那学习的人很多，包括这些年我会在国内参加一些比赛，就是当评审，那我看到很多人弹琴的，无论是他们穿着，就是穿着的演出服，包括化的妆， 包括弹琴时候的那种表演的动作等等，我觉得不见得都可取。那现在学的人太多，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老师
高低都有水平，所以不统一，会有很多其实自身都并不是特别棒的老师吧，但是他已经在去教学生了，那教出来的学生也可想而知。我觉得大家在这种蓬勃发展的这种状态，这种当下，一定要还是要注重多去提高自己对音乐的审美，这个非常重要。一是自己演奏中你的穿着，这就是最直接的。二就是对音乐理解等等这些审美，我觉得现在是比较缺乏的吧。